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2022年冬季奥运会2月4号星期五正式在北京拉开战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赛事开始前对参赛选手的安全表示担忧。佩洛西呼吁运动员不要冒险为人权发声，激怒中国政府。他表示中国政府是无情的，一点善意都没有。佩洛西星期四上午罕见地在出席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北京奥运以及压迫的面孔为题的听证会当中，这个是美国国会在北京奥运登场前再次聚焦讨论中国人权。
I would say to our athletes, you're there to compete.
佩洛西在听证会开场陈述当中向参赛选手喊话，他要告诉所有的运动员，你们在该处是去比赛，不要冒险激怒中国政府，因为他们是无情的。佩洛西提醒说，我是知道有些人在该处是很想发声，我是尊重这一点，但是我亦都担心中国政府会对他们的声望以及他们的家人做些什么的事，不要冒险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有一些善意，他们一点都没有。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近日公开警告，任何符合奥运精神的言论，他相信都会受到保护，任何行为或言论违背奥运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的法律规定，亦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杨舒所提到可能是惩罚是取消运动员的注册。这番言论在公开之后立刻引起了国会对参赛运动员的人身安全的强烈担忧，多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纷纷致函国际奥委会、美国国务院等机构，要求确保制定计划以及程序来保护运动员，避免他们因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遭到惩罚。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因为外交抵制，将不会派官员政要出席2月4号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但是北京仍然吸引着一批世界领导人出席星期五的开幕式。俄罗斯普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以及俄罗斯面临着西方批评的和压力的时候，北京以及是莫斯科的联系更加紧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奥运会视为是人民聚集在一起传递团结信息的机会，虽然明确表示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国家相对是有限，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是以疫情为理由，亦都表示不会到来。埃塞俄比亚、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因为他们在本身国家的威权政策以及人权纪录和西方国家的摩擦日趋尖锐，这两位领导人被中国所吸引。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北京和海湾国家的关系主要是能源，中国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是卡塔尔天然气主要的客户。沙特王储萨勒曼将会出席冬奥会，而同时2018年记者卡斯克被杀之后，一些投资者以及一些政府发出了和沙特关系升温的信号。中亚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是到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此举凸显了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阿根廷和厄瓜多尔为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个主要拉丁美洲国家，抵制的国家当中包括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但是同时允许美国运动员参加奥运角逐，美国的主要盟友紧随其后，亦都是保持外交抵制冬奥会，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4号星期五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之前举行会面，此举被认为是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中俄两国团结的表现。虽然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盟，两国近年来在共同对抗美国影响力的过程当中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在支持俄罗斯方面更加直言不讳，即使是俄罗斯在和乌克兰边境地带陈兵超过10万，令到公众担心冲突即将爆发，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并且要求北约将军队是从东欧是撤走。分析人士说，俄中合作可能会令到美国更难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莫斯科进行惩罚，美俄之间的敌意的增加可能亦都会转移美国总统注意力。 拜登已经将中国确定为是他们最大的外交政策重点，但是中国可能亦都不欢迎任何重大外交政策的干扰。北京星期五举办冬季奥运会，冬运会的赛程时间长达两个多星期，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习近平正处在国内政治操弄的关键时期，旨在是塑造他对中国无限期的统治。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星期四在参众两院提出配套议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和台湾有关方面是进行磋商，将台湾目前在华盛顿事实上的大使馆、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亦名为是台湾驻美代表处。如果这个议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在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代表处名称让任何改变都可能为小国采取类似步骤提供掩护，加强和台湾的接触。中国方面坚称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在国际场合要求他的邦交国对台湾在邦交国的代表处只能够使用台北而不用是台湾。去年11月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同意台湾在该国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此举被中国视为大逆不道，立陶宛从此受到中国的经济胁迫以及是打压，中国还将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降格为是代办级。美国同好多国家一样同台湾冇邦交关系，但是美国这个民选政府治理的台湾的最大国际支持者，这个法案将要求美国国务卿同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进行磋商，将目前的名称更名为是台湾驻美代表处。美国劳工部在2月3号星期四报告说，上星期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有所下降，很多雇主在努力挽留现有员工，并且招聘更多的员工。劳工部表示，有238,000员工申请失业补助，而在之前的一个星期的修订之后，人数减少了23,000人，新的总人数符合近几个星期以来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规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正在继续走出近两年前冲击美国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所造成的重创。全球最大的记者组织国际记者联盟在一份最新的报告当中表示，中国使用多种强制性的手段来控制外国驻华记者对中国事务的报道，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中国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份选择在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之际发表的报告认为，北京对报道冬奥会的外国记者施加的限制凸显了十多年以来中国媒体自由度的急剧下降。国际记者联盟发表的这份报告重点是关注北京方面控制外国常驻中国的记者对中国国内的事务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在今日奥运会正式开幕之际，在英国伦敦有示威呼吁罢体北京冬季奥运会，习近平获颁多项的侵犯人权金牌。是一班示威者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幕前，在英国伦敦举办集会，批评中国在新疆执行种族灭绝政策，又压迫香港西藏人民呼吁罢体冬季奥运会，以及继续抗议奥运赞助商、广播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支持种族灭绝奥运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之前一日，有示威者在伦敦市中心举行另类开幕仪式，呼吁各界杯葛和罢看冬奥，又颁发多个奖项给习近平，指他是侵犯人权的冠军。约300名示威者在2月3号星期四晚上在皮加地利广场聚集，组织者包括香港、新疆、西藏等地抗争运动的代表，又将他们的代表颜色扣连上奥运五环，例如东特厥斯坦是蓝色，香港是黑色，西藏是红色。示威者高举的标语说他们拒绝种族灭绝奥运，指过百万维吾尔人被囚禁在再教育营里面，要求释放他们。他们高叫口号要求中国还自由给香港和西藏等地，他们又说中共是无耻政权，高叫中国说谎，人们死亡。示威其中一个环节是由主办者邀请一名饰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克的人士，在台上向饰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颁发侵犯人权金牌。示威者在星期四下午亦都有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面举行同样的颁奖活动以示抗议。示威者说， 第一面金牌颁给习近平，因为中国是自二战以来最多人被囚禁在集中营的国家。第二面金牌都是颁给习近平，因为根据美国组织自由之家，他将西藏变成跟叙利亚齐名全世界最不自由的地方。第三面金牌就说习近平是最快摧毁一个民主地区的冠军。最后一面金牌都是被习近平，主办者指控中国支持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发生的种族灭绝行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伦敦分会负责人马克穆特读出示威者联合声明，指2008年时有人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有助中国改善人权纪录，但其后西藏人仍然受到文化清洗，香港人失去民主和新闻自由，维吾尔人则在他们的家园面对种族灭绝。他说问题不只在于北京，而是关乎一众将利润放在人命之上的奥运赞助商、广播机构以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即使我们的抗争有时候看来没有成果，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胜利，多个国家向外交层面杯葛北京冬奥，大量媒体亦广泛报道中共的暴行，因为我们的努力令人民会永远记得这一次奥运是种族灭绝奥运。多名英国国会议员亦都到场声援，包括上议院议员阿尔顿·芬爵、下议院工党议员阿夫扎尔汗及保守党议员加尼，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卢卡斯亦都有到场。因为抗议新疆人权问题而被中国制裁的加尼话，即使他会为英国运动员打气，他庆幸英国官员不会出席这次种族灭绝奥运。他说去年四月英国国会议员一致通过决议，认定新疆侵犯人权事件是种族灭绝。
So let me be clear, any company that is involved in profiting from Uyghur slave labor will be blacklisted.
让我清楚地说，任何从维吾尔强迫劳工获利的公司会被列入黑名单，他们不可以说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向种族灭绝奥运说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2008年到2022年，北京两个奥运恍如隔世。2022年冬季奥运会已经开幕，北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冬夏两个奥运会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代表中国对外开放的巅峰时刻，北京以开明开放姿态展现善意，西方大国政要宾客云集，外国传媒和运动员看到的是一个前进中的善意友好的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今日的北京冬奥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外交部发言人和官媒不停地在尖酸刻薄地反击外国对北京人权民族主义及抗疫政策的指责，西方国家政要几乎集体缺席，外国媒体和运动员面临的是一个封闭倒退狂妄自大的中国，同是共产党的天下，但是海外媒体评论说两个时代两重天，北京两个奥运为何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呢？是什么原因令到中国中断了与世界接轨的进程呢？重返第三世界朋友圈对中国是祸是福呢？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彭彪表示，当年北京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曾经在国际上面做出很多改善人权的承诺和让步，以开放的姿态赢得西方政要的出席，甚至令到西方国家陷入到对中国政府的幻想之中，以为可以通过令到中国市场化而使到中国实现政治和民主上面的自由。
但是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来看啊，那几乎可以说2008年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光时刻，或者就是巅峰时刻。那从经济上来看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在那个时候已经快速发展很多年了。
唐彪说，从中国在国际上面的地位来看，几乎可以说2008年前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光时刻，或者说的是巅峰时刻。从经济上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候已经快速发展了很多年了，西方国家或者是全世界大部分的人 都仲係陷入到一種 China fantasy， 就係中國迷失、中國幻想咁樣嘅一個假設當中。非常有名嘅中國市場化、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可以促進中國嘅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呢個從90年代、89年之後冇幾耐就有啦，甚至更早。呢種接觸政策歡迎中國融入國際大家庭，2001年進入 WTO 等等。西方國家一方面在中國賺錢賺得很爽，而另外一方面他們相信這樣的一種經濟開放的姿態會促進政治民主化，何況中國在2001年申請成功北京夏季奧運的時候亦都做了很多改善人權、改善法制的承諾，還在北京開闢遊行示威公園等等。啱啱好似保身所觀察到嘅咁樣，佢有好多開放嘅姿態，所以大多數西方國家嘅政要都去北京出席。而美國《知音中文報》資深編輯保身回憶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佢喺北京嘅採訪嘅經歷。當時嘅中國政府為咗申奧成功，做出咗好多嘅承諾同讓步，甚至一度開放咗互聯網，而美國《知音》可以採訪到劉曉波。
我们知道中国为了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承诺。那么我记得当年2001年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的申报报告就有600多页，而且派出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到这个国际奥运会当时的总部来进行游说。
保身话，他们知道中国为了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的举办，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承诺。他记得当年在2001年中国向奥委会提交的申请报告就有600多页，而且派出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去到国际奥运会的总部进行游说。中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承诺，包括中国加入 WTO、 修改对境外媒体的管理规定、中国政府保证信息更加公開透明，當然仲有好多硬件嘅建設，包括7大奧運場館通訊，甚至連互聯網喺北京夏季奧運會期間都喺中國開放咗。中國老百姓可以自由咁樣閱讀美國之音。佢記得佢到咗北京奧運會登記之後，當日下午返回到新聞中心上網，忽然發現可以睇到美國之音嘅中文網站，佢感到非常之高興，馬上就發咗一條報導。中國當時嘅口號就係、是北京誠意有目共睹，中國承諾字字千金。他們很難說他是有目共睹字字千金，確實應該承認的是中國政府也都是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包括對當時所謂的異人士的監管也都不是好像如今那麼嚴厲。他記得在北京的時候他還電話採訪了余傑，還採訪了劉曉波先生，而且中國為了應對國際社會的壓力，在北京3個地方開放了所謂的抗議場所，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示威遊行的申請。當然後來根據報道一日都沒有被批准過，所以都沒有發生在場館或者區域內的抗議活動，反而是在天安門廣場有一位美國的牧師抗議中國人權的狀況，還有幾位支持西藏事業的美國人在當時的奧運森林公園舉辦抗議活動。所以中國政府確實是做出了很多的承諾，做出了很多的讓步。而滕彪指出，習近平利用現代社會的高科技加強他人的個人集權和對社會的管控，滕彪稱之為高科技集權主義。而這種管控其實也在2008年
是回到毛時代的一種改造、啊、加強這個中央的集權，包括個人的集權。就習近平他已經把共產黨從一個集體獨裁變成了一個個人的獨裁，幾乎已經完成了這個個人獨裁的過程。那他對這個社會的權，
滕彪說習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之後，他對中國的政治法制社會進行了全面的改造，或者說得是在相當程度上面是返回到毛時代的一種改造，加強中央集權，包括個人的集權。習近平他已經將共產黨從一個集體獨裁變成了一個個人的獨裁，幾乎已經完成了個人獨裁的過程。他對社會的全面監控、全面控制，包括社會信用系統，包括利用健康碼、利用防疫措施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包括攝像頭、大數據，所以它有一個 概念叫做高科技集權主義，這些是目前已經在非常快速地建立加強的這樣的一個高科技的權主義。而這種東西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從對社會的很多管控措施來看，2008年就已經開始了。2008年借助奧運會的機會加強控制社會，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北京地鐵的安檢。2008年以奧運會為由，每一個北京地鐵站都要進行嚴格的安檢，大家都認為奧運結束之後這種安檢措施就會取消，但是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取消。而保新表示，同2008年奧運會相比，今年的北京冬奧備受西方政要的冷落，但是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冬奧之後中國將會何去何從呢？
我们谈到2008年的时候，有80几位外国的元首，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元首，还有一些皇室的成员，到北京出席了北京的奥运的开幕式。今年只有30多位，我们看一看名单就可以知道，除了普京，还有白俄罗斯的总统，还有哈萨克斯坦的总统之外，总理之外。
保新话，他们谈到2008年的时候，有80几位外国的元首，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元首，还有一些皇室成员去到北京出席了北京的奥运的开幕式，今年只有30多位。他们看一下名单就可以知道，除了普京，还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哈萨克斯坦总理之外，在世界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士到底有几位呢？中国目前的北京冬奥会可以说是好像一场短暂的宴会，宴会之后，冬奥闭幕之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方面的严重的困境和挑战，譬如经济的下滑、房地产一蹶不振、人口正是在度下降、劳动力缺乏等等。中共今后经济增长的趋势和潜能在哪个地方呢？靠走第三世界路线就可以解决了吗？中国难道就能够继续和国际社会脱轨吗？这些是中国当局和中国政府面临的紧要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2022年冬季奥运会在今日星期五北京开幕，国际奥委会在他的网站中清楚地表明，任何时候都承认并维护人权，就好像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和国际奥委会道德守则中所记载的这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英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认为，北京对国际奥委会的侵蚀的程度比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渗透和操纵的情况更加严重。在彭帅事件上，国际奥委会自愿地是主动地与中国配合，充当中共的喉舌。
国际奥委会的被中共政府侵蚀的程度还要高于比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渗透和操纵情况还要更加严重。
他说，国际奥委会实际上被中国政府的侵蚀的程度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渗透和操控的情况要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奥运会涉及很大的利益，非常多的钱，所以中国从撒马兰奇开始就一直对国际奥委会做着深度工作。天津有一个撒马兰奇的纪念的体育设施，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设有专人住在那里，有专门的办公室在那里做工作的国家。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国际奥委会自愿地是主动地和中国配合，充当中共的喉舌。在最近一个事情上非常清楚，就是彭帅事件。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办公室表示正在与中方讨论访问新疆事宜，但是访问范围仍然是密切的协商当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说，邀请好早就发出，访问的目的是提升交流合作，不是调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维吾尔族流亡作家伊利夏提认为，中国绝对不会允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按照他们的要求的条件去北京，而且联合国在众多国家和机构认定新疆种族灭绝的情况下，秘书长仍然去北京参加冬奥开幕仪式，充分说明他已经沦为中国控制下的傀儡机构。
高专能不能去成？奥运会以后中国会不会违背承诺？我确信100%的中国不会让他去。
他说人权高级专员能不能够去得成呢？奥运会之后中国会不会违背承诺呢？他确信中国100%不会给他去，不会按照他们要的那个条件允许他们去，因为联合国的希望是没有干扰的去看去进行采访，而中国政府一直是说不能够带着调查的目的去，所以他相信奥运会之后这个承诺很快会好像承诺香港50年不变一样，以某一种的理由或者干脆就没有理由的拒绝联合国。这两种可能性基本上是90%到100%的可能性，所以他对联合国现在放出的信息不单止不抱希望，讲句真心说话，他觉得联合国早已经沦为失败的一个机构，他从来没有能够在改变人权方面作出任何一个有效的实质性的措施，特别是当这个事件牵涉到中国的时候，联合国已经成为中国控制下的一个傀儡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到今日为止在这么多机构这么多国家作出了认定这个是种族灭绝的前提下同意去参加奥运会开幕仪式，从来没有讲过一句有关维吾尔的问题，他觉得联合国秘书长是失败的一个人。伊利夏提对2022冬季奥运会如期在北京召开表示谴责，他说在新疆发生的种种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暴行已经超出了一般践踏人权的范围，他说他们在这里寻找母亲、父亲、儿女、丈夫、妻子的维吾尔人成千上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先生从2017年到2018年前后先听讲他的父亲死在集中营，然后是他母亲死在集中营的消息，去年是他的兄弟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这个就是今日的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这个不是简单的一句人权践踏或者人权侵犯可以涵盖的，这个是人类的灾难，是人类在这违背自己的承诺，亦就是二战之后经过犹太人大屠杀之后人类承诺永远不再重复的这个悲剧。但今日在星期五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中国，这个人类的悲剧正是重演，没有任何改观。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说，奥运会是一个人权纪录劣迹斑斑的国度举行，令到世界抱有良知的人感到失望。他说不存在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实际上在2022年冬奥会选址的过程当中，美国会就已经有多个议员是给国际奥委会和多个人权机构写信，希望冬奥会不要为中国办，国际奥委会仍然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他觉得国际奥委会是非常明确地跟中共一步一步配合，他是不愿意去站出来有这样一个立场的，而这种没有立场本身就是一个立场，就是对极权制度的背书，一种支持，一种同气相投，为了经济利益，所以他觉得他们这个世界真是非常令人失望。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英国拉夫堡大学的一份最新的报告，冬季奥运会的未来正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这个警告是在北京为这个星期开幕的2022年奥运会做准备之际发出的，这个是第一次一个城市同时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亦将会是第一届使用几乎100%人工雪的冬奥会，为了做出能够覆盖雪道的雪，动用了100多台造雪机和300多门的雪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警告是在北京为这个星期开幕的2022年奥运会做准备之际发出的，这些是第一次一个城市同时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这些也将是第一届使用几乎100%的人工雪的冬奥会，为了做出能够覆盖雪道的雪，动用了100多台造雪机和300多门雪炮。位于北京西北200公里处的张家口将会举办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虽然天气严寒，这个星期气温达到了-17摄氏度，但是这里的雪很少。奥运会场地经理雅克·福列尔负责这些造雪机，那里并没有湿度，非常之干燥，而且风很大。福列尔对美路透社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目标是令到雪变得更加紧厚，并且迅速做好准备，不让它被风吹走。冬季度假胜地越来越多地转向人工降雪，以弥补自然降雪的不足，但是英国拉夫堡大学的一份新报告警告说，运动员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他说在冬季 兩項越野滑雪或者任何自由式滑雪的項目當中，運動員在空中翻滾和下落，你會希望地面更加軟一些。人工雪的問題就是 70% 是冰，而天然雪只有 30% 是冰，所以它的表面要堅硬得多。報告的合著者埃夫堡大學的運動生態學家馬德林奧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是這樣說的，美國單板滑雪運動員泰勒戈爾德正是為北京奧運會作準備，他在2014年第一次參加在俄羅斯度假勝地索契舉行的冬季奧運會期間，他回憶起 U 型滑雪道的融化的情景。戈爾德最近對美聯社說，他們在他上面噴灑了一些化學物質試圖令到他保持形狀，但是如果你回頭看一下那次的冬奧會，很明顯天氣真的很暖和，這些對單板滑雪來說並不理想。他又補充說，他們需要這麼多的人造雪來到維持冬季的運動，這些令到他很難過。在2019年退役之前，曾經獲得三枚奧運金牌的美國速降滑雪運動員林賽沃恩在世界各地進行過訓練和比賽，他說雪症是變得越來越難以追蹤。你去南美，他以前每年夏天八九月份的時候都在那裡訓練，那裡已經連續幾年沒有落雪了，一次都沒有。沃爾對美聯社說，批評人士說索契和北京的氣候都不適合舉辦冬奧會，但是即使是傳統上舉辦奧運會的高海拔山地滑雪的勝地，亦都因為氣候變化而面臨風險。奧爾說，以美國東北部和加拿大東部為例，他們正是在那裡損失大量的降雪。他補充又說，在洛基山脈和歐洲的阿爾卑斯山這樣的地方，他們並沒有以前那麼多的雪，因此未來的挑戰將會是他們可以在那個地方進行這些冬季的運動。在冬奧會的問題上面，他們差不多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奧爾又表示，人工雪地會對環境造成破壞。他說，當你將人工雪放在一個根本沒有自然雪的地方，譬如說北京，你又將大量的水注入一個土壤和植物都沒有預料到有那麼多水的地方，而之前的研究表明這些可能會對當地野生動物造成損害。奧爾對美國之音說，但他們亦都預計，當你製造那麼多雪的時候，能夠能源使用的是驚人的，水的數量是驚人的。在這屆奧運會上面，他們預計將會使用4900萬加侖，就是等於 1.85 億升的水，而且是一切順利的話。所以如果出現幾個熱天，需要製造一些額外的雪來到彌補奧運會期間融化的雪，他們會看到這個數字上升到5000萬加侖，就是 1.89 億升之上。中國奧組委會的官員堅稱，這次奧運會將會是碳中和的，預計所有場館都將會使用可再生能源，溜冰場將會使用天然的二氧化碳的技術來到降溫，而不是破壞臭氧層的輕氟碳化合物。組織者又說，最新的造雪機用的水減少了 20%， 一些運動員更加喜歡人造雪，他們說雪真的很神奇。這些人造的東西，他認為由於天氣很冷，你必須非常積極地滑行，但是你必須去適應。在北京奧運會上面，代表新西蘭隊參賽的速降滑雪運動員佐伊·薩多夫斯基·辛諾是這樣說的，而奧運會組織者亦都將沒辦法不去適應。埃夫堡大學的報告警告說，到了2050年到目前為止舉辦的冬奧會的度假地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度假地能夠降雪量。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贸易高官近日表示，中国未能够达到贸易协议中承诺的采购目标，外界担忧这个是会不会重新燃点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战火。贸易专家表示，拜登政府有足够的选择来到压制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奇星期二表示，中国未能履行他们在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的承诺，并且表示目前正继续同中国政府讨论有关的问题。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1月达成的协议当中，中国承诺在2020年以及是2021年期间对美国产品及服务的购买量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0亿美元。美国统计局将会在下个星期发布2021年商品以及服务的全年贸易数据，但是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计算，中国只是达到了大约 60% 的承诺购买量。贸易专家指出，拜登政府有不同的选项可以惩罚中国未能履行承诺的行为，包括恢复在贸易协议当中削减的关税、启动新的贸易调查或者制定新的贸易法规，但是他们表示美国可能不会主动寻求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目前美国和中国的官员都表示正在就采购缺口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任何一方都未能就中国未能履行采购承诺的预期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比安奇星期二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在线会议上指出，美国正在努力和中国建立一种稳定关系，但是两国正处于关系的困难阶段。比安奇表示，讲老实话，这种的对话并不容易，是非常之困难，但是你要知道，从我的角度来看，重要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对话，他们需要毫不畏惧地诚实相待。他还表示，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在这里是升级，但是我们当然肯寻找我们的工具箱当中所有的工具，以确保他们被追究责任。他未有进一步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份两年前达成的贸易协议包括一项争端解决机制，在中方未能够履行承诺的情况之下，允许美方加征新的关税，或者恢复美方之前降低的关税。虽然在双方协议达成的时候，为了确保中方的履行合约，美方保留了对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前代理贸易代表卡特勒认为，一种理想局面是美中双方通过协商让中国继续采购，达到设定的增购目标。他在 WITA 的讨论会上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方一直在进行安静的磋商，最理想的结果是宣布某种形式的解决方案，以及双方如何共同努力使到协议生效的路线图，或者中国会宣布新的采购承诺。很多希望和中国保持关系的美国企业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保留这份的贸易协议。在他们看来，这份的特朗普时期协议阻止了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在过去的两年几乎未有新增加的对华关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希望新的政府能够支持第一阶段的成功结束，并且同中国达成一致的意见，启动第二阶段。一种分析认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供应链中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中两国政府的行动可能会更加谨慎，避免继续升级两国已经是紧张的关系。中国官方的表态为双方的谈判留有空间。中国商务部在一月表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面临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供应链受阻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商务部发言人祝玉婷是当时在发布会上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创造条件扩大贸易合作，并且表示两国的贸易团队正在保持沟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一月的一篇文章当中援引知情的人士讲话，预计美中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来审查这份的贸易协定，声称中国的核心诉求是降低关税，并且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国际咨询公司的集团主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中国事务高级主管蔡利科在会上表示，面对着来自中国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仍然需要保持关税作为筹码，督促是中国落实协议。他说，我是绝对相信美方应该不断地对中方说，如果你作出是这个还有是其他的，我们就取消这一部分的报复性关税，这个对两国关系是有好处。一些专家认为，拜登政府在新一轮对华谈判当中应该是聚焦中国不公平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局限在采购目标。 他们表示中国的国有补贴以及是其他的非市场经济政策是更严重的威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卫表示，第一阶段协议的核心是中国同意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这种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协议不是贸易的方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拜登政府能够从这次的试验当中吸取教训，通过谈判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让中国开放更多的行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换取取消针对中国进口关税。争夺亚洲的经济优势是美中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还正正是通过在该个地区建立盟友，试图从外部影响中国的经济行为。比安奇在会谈上面是宣布，拜登政府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同亚洲国家分享有关印太经济框架更多的细节。不过协议从去年11月开始筹备，将包含供应链、半导体、网络安全、出口管控合作等领域，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亚太主要经济体。这份外界期待已久的区域贸易协议被视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团结盟友、对抗中国经济实力的主要工具。在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后，中国加入了修改后的该个协议，即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卡特勒表示，拜登政府赞成修改现有的贸易法，并且推进强而有力的印太经济议程，这个是有助于同中国的经济竞争。他说，对于我们很多关键的合作伙伴，他们感到中国在这里拍他们的肩膀，令到他们加入 CPTPP 感到压力，非常之希望有某种可靠的替代方案，或者是某种的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共建国70多年以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和当局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不懈努力，中国有一些地区的方言逐渐变得失去实用性，慢慢不再成为民众所需要的。近年来出于政治需要，中国政府更加是加强了各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语言教育，并且再次提出要在2025年达到普通话有85%的普及率的目标。不少民众觉得方言的衰落将会造成身份缺失，失去民族或区域的认同，令人感到莫大遗憾。但亦都有人认为这个是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必然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报道。
由上海作家金宇廷的长篇小说《繁花》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原本宣告2022年上映，但是导演王家卫沿袭他一贯的拖延的风格，7年过去仍然毫无动静。《繁花》以沪语风格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电视剧选角都特地是挑选了上海本地演员，并且使用沪语对白。但是去年6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首部的预告片里面，男主角胡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令到大批期待原汁原味沪语对白的观众直呼失望。曾经执教上海某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周若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觉得普通话版的预告片听起上来是没什么趣味。他说上海话是有味道的，每一种方言甚至每一个词都是一个时代的烙印，背后都有大量的文化背景。2021年12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设立了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并且提出5项任务，包括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语言文字基础能力建设，增强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成全发展，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在贯彻执行推广普通话的政策，怎样定义普及率亦都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但这次提出 85% 的目标，再次彰显政府对推广全国使用统一语言的重视。 年紀稍長的中國人都會對早年苗圃開國領導人毛澤東的影視劇印象深刻，無論是1977年的話劇《西安事變》，還是80年代尾和90年代初的《開國大典》《大決戰三部曲》等作品，扮演毛澤東的演員永遠都講著一口高仿湖南話。其他領導人比如是鄧小平、朱德、周恩來等，亦都是要用方言出演的特殊的禮遇，而其他級別較低的政治人物就只能夠是普通話出演。1999年唐国强主演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里面，唐国强首次不用湖南话而以普通话出演，让习惯了湖南话毛主席的观众是感到奇怪。2009年7月，广电总局发言人朱红说，电视剧的语言除了地方戏曲片之外，应该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和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但是这项禁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比如2014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和2021年的电影《毛泽东在财溪》，主角仍然坚持是使用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方言是出演。老家湖南株洲的黄先生每次听到影视题材当中毛泽东的湖南话都觉得特别不正宗，但他更加不能够接受是讲着一口普通话的毛主席。黄先生的父母分别来自湖南不同的地区，所以他自细就习惯了听不同的湖南方言，对口音尤为是敏感。
我在家是讲普通话的，因为我父亲和我母亲都不是株洲人，然后他们那个组合家庭之后，像这种就只能用普通话沟通。
他说他小时候在屋企是讲普通话，因为他父母都不是株洲人，只能够用普通话沟通，方言都不一样，而且是互相听不懂。黄先生说，他拿字节跳动副总裁湖南新化人陈林举例说，陈林当年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曾经因为自己口音重，普通话不好而感到自卑，觉得很难跟别人沟通。推广普通话他觉得还是挺正常的，因为如果不是国家推广普通话，就感觉其实离开湖南或者去外面的世界交流还是挺有障碍的。湖南人觉得要走出来才是成功，而走出来你就需要与人交流。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湖南省有上百种方言，但除了长沙、株洲、湘潭等地，不少人会觉得自己的方言很土，讲起来觉得很难听，但如果方言全部消失，黄先生亦都是表示遗憾。他说绝对不能够接受，反正如果他的方言没了，他就不是那么能够接受。不过黄先生现在已经移居海外，他读小学的女儿现在主要讲的是普通话和英文，除了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偶然会出现几个方言俚语，父亲老家的湖南话他几乎已经没有机会是接触到。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文学评论家周若川在提到13岁的女儿不会讲上海话的时候，亦都觉得有点可惜，但女儿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不单止在学校不需要讲，回到家他亦都坚持跟父母讲普通话。他说上海话消失当然是遗憾的，这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情况，如果是一个移民城市，采用公共的语音是比较正常，比如深圳，世界各地都是，全球化之后多样性变弱，丰富性变少。举个例，福建过去50几种方言，现在方言都还存在，但因为没办法交流，实用性是很差。上海多年来都一直都有是保卫上海话的宣言，广播电视台也都保留方言的节目。但是周若川发现节目里面的上海话已经跟过去不一样，这是受到普通话侵蚀之后的上海话用词和发音都发生很大的改变。不只是方言的衰败令到周若川感到惋惜，作为文学评论家的他认为繁体字的消失也都是中国文化莫大的遗憾。他说简体字是对繁体字的极大的破坏，古典文献都是繁体字，如果用简体字写书法会是笑死人。他对美国之音说，繁体字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现在虽然大家不能够用繁体，但是最起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应该会识繁用繁，普通人可以识繁不一定书写，但应该能够认识它。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同样认为有必要保留繁体字的还有广州的袁先生。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繁体字，
他说他个人是比较喜欢繁体字。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很羡慕香港、台湾等地到现在还保留了传统的繁体文字，他们不嫌麻烦，没人会嫌自己的文字麻烦的，他们那种意境我们就没有了。 生于70后的袁先生非常深刻地感受到粤语的衰落。
在广州市面上已经听不到粤语了，真的，你去电脑城买东西，去逛商场，你听不到粤语了，我告诉你。
他说现在在广州市面上已经听不到粤语，你去电脑城买东西，去逛商场，听不到粤语，非常可惜。他小个的时候，广州满城都是粤语。袁先生认为，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方言使用逐渐变少是大势所趋，没办法改变。但他比较不满意现在小学生放学之后都被要求要讲普通话。他小姨的仔今年十岁，他回到家在村里面跟他的小邻居，邻居的同学都讲普通话。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要求的，本来上课已经是百分百普通话，回到家还要求他讲。袁先生说，如果粤语最终消失，他不能够接受。
反正我就是担心我未来的孙子他们不会说本地话，我肯定感受不高兴啊，因为广州这边的人对方言还是挺看重的，但是新一代有新一代的看法，他们看法跟我们那一代已经不一样了。
他说他担心他未来的孙他们是不会讲本地话，他肯定是不高兴，因为广州这边的人对方言还是很重视，但是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已经跟他们的那一代人已经不一样，他们就好像无所谓。老家江苏镇江的姚女士在北京生活多年，现在即使见到老乡也都很难用家乡话交流，部分原因是觉得很奇怪，有时候觉得家乡话的词汇已经不足够是表达想讲的说话，对于家乡话会不会有一天是完全消失，他对美国之音说，
发自内心的讲我能接受无所谓我觉得就包括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方言一样的，
他说发自内心的讲他能够接受无所谓，他觉得就包括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方言一样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很多东西都没了，没了就没了，其实对他生活都没什么影响，但他亦都认为没有方言的中国将会变得枯燥无味。
我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推广，要不然这个中国整个没法交流。
他说他觉得普通话一定要推广，联合国都有官方的语言，中国必须要有官方的语言，如果不是大家没办法交流，什么都搞不到，但他觉得方言还是要留的，因为方言是一个地方的特色，如果都讲普通话，这个中国也都没什么趣味。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国语系统在193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国音常用字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1956年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推广普通话年被写入宪法，1994年推出普通话水平测试，2000年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周若川对美国之音说，推广普通话很实用，确实是这样，比如说秦始皇搞了亮同行、车同轨、书同文，书同文就是李斯发明的小算，形成了汉字共同体，如果没有这个汉字共同体，中国这个大一统早就分崩离析。生活在乌鲁木齐的80后维族姑娘古丽说，其实早在她90年代后期翻学的时候，维语教学就开始渐渐消失。她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之前可能三年级开始，然后可能是第一批上了文语学校的学生，到后来高中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是汉语教学，只有母语课是维语，到最后完全取消是在这几年09年之后。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去年票房收入超过74亿美元，连续两年超越北美，荣登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其中超过80%票房来自本土电影，而且外国影片越来越受到排挤。去年美国有4部全球热卖的漫威电影未能够在中国上映，原因很可能同美中关系吃紧，以及中国观众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产制的主旋律电影受到中共热捧并不意外，但要向海外观众讲好中国故事，甚至同美国荷里活影业一争全球霸主地位，得更具包容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根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的统计，中国电影票房于2020年以近30亿美元的成绩首度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票仓之后，2021年再度挤下北美，蝉联全球票房冠军宝座。 上海媒體東方網報導，儘管北美市場去年票房總收入約達$45亿，已經比2020年高出近一倍，但仍然遠低於2019年的$114亿總收入，亦都比第一名的中國市場少近$30亿的票房收入。對此，位於澳大利亞首都悉尼的麥考瑞大學媒體傳播創意藝術語言和文學學系講師李勝愛分析指出，美國等國家去年飽受新冠病毒肆虐，電影院大多數都關閉，相較之下，中國因為有效遏止疫情蔓延，防疫限制逐漸放寬，大部分省市的電影等娛樂行業亦都不受到限制，因此中國就成為了全球票房最大市場，並不令人意外。李勝愛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China had COVID under control in 2021.
他說中國在2021年控制住疫情，因此電影院得以開放，客容量亦都並未大幅減少。不過世界其他地方電影院已經關閉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了。雖然中國電影總票房成績驕人，不過美國主流的荷里活電影卻在中國吃了閉門羹。2021年美國迪士尼影業旗下的四部漫威 Marvel 電影，包括了《黑寡婦》、《上戲與十環傳奇》、《永恆族》及《蜘蛛俠：英雄無歸》，在全球都獲得到相當耀眼的票房成績，其中《蜘蛛俠：英雄無歸》拿下了超過$16亿的國際票房，榮登去年全球最賣座的電影，亦都暫居全球影史第六高票房。然而中國觀眾至今仍然無緣進入影廳觀賞這四部暢銷的影片。美國電影業的龍頭傳媒綜藝 Variety 分析，四部美國影片當中的部分角色和導演言論恐怕涉及辱華，導致電影無法在中國上映。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亦都指出，漫威電影一向在中國獲利豐厚，但這幾次的遭到禁播似乎顯示出北京的政治考慮優於票房的經濟效益。對於漫威電影遲遲未定檔上映，中國官方並未提出任何的解釋。不過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吳國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推測，這個可能是跟美中交互有關。此外，在疫情危機未解除之際，中國亦都不希望本土電影票房太過低迷。吳國坤解釋說，
今年中美關係很差，所以中國政府對好萊坞美國的電影當然有某種姿態，減少播放美國的電影，但這其實也有經濟的考慮。因為
他說今年中美關係很差，所以中國政府對荷里活美國的電影當然有某種的姿態，減少播放美國電影，但這個其實也都有經濟考慮的。因為過去幾年全世界都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當然他中國必須將本土票房保持甚至增加，所以就減少了荷里活的電影。雖然荷里活影業看來似乎暫時遭到中國市場的背棄，不過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視覺及東亞研究教授金景元說，中國人口眾多，市場廣大，荷里活不會放棄中國市場的。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並不意味著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已經減弱，拜登政府和習近平政府將會在未來試圖化解分歧。中國有高達14亿人口，這個是荷里活沒辦法去忽視的數字，對美國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潛力。迪士尼電影在中國踢到鐵板，但中國市場卻一躍登頂，與國產片亮眼的票房成績有關。好像是去年上映的兩部中國電影《長津湖》及《你好，李焕英》，它的票房分飆破$7.8亿，《長津湖》更加成為中國有歷史以來最賣座的影片。《長津湖》講的是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志願軍戰勝美軍的歷史故事，中共將它視為一場 扭轉朝鮮戰局的決定性勝利。但分析人士說，這部愛國主旋律電影《抗美援朝》的故事情節正反映了現今美中對抗加劇的氛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